后院小天地，
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哦，许哥好，许哥的麦克风声音有点小哎。
哦，
请导播调一下。哎，现在好了吗？
好了。
啊，太好了。哎呀，这个很抱歉呢，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怪怪的。没换人啊，还是丁月，但是声音换了。最近几天有点着凉哈，所以我刚刚跟许哥说，今天要请许哥多说点，我少说点哈，要不然以防听众朋友想换台啊，这个突然变成了破锣嗓啊。OK， 好，那个这两天因为关税的事情闹的哈，股市是上上下下。刚才我看很多这个朋友都在传说，哇，今天一片收绿哈。那我在想，就是说咱们这个后院节目，也希望大家的这个院子也都是一片常绿哈，除了股市之外哈。那么上一期其实许哥有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对吧？因为说现在是这个牛油果生长的关键时期，那怎么能让牛油果它这个硕果累累，然后长得绿油油，然后丰收呢？这个许哥今天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好，这牛油果呢，这个东西现在好像是因为宣传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变得大家都趋之若鹜。可是呢，问题是在哪里呢？这市场价格又特别高，非常，而且高的有点离谱了。但是没办法，它这个价钱就定在那里。
对，我觉得因为我也很喜欢吃牛油果，我的困惑就是你买的时候很硬，然后等你放软了呢，你又一次不能吃一群是吧，然后你一个一个吃的时候大概一半又烂掉了。
对，
所以就不如说咱们自己家有一个是吧，随吃随拿。
不是随吃随拿，你还是要放。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不是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摘嘛，而且尤其是超级市场的他们是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大概6×5不到7×的程度就要把它采收了。那采收了以后他把它放在哪里？放在冰箱里冷藏的。冷藏了以后呢，他就逐步的按批发这样 一些一些的就往外销售。他一边采收一边存嘛，一边采收一边存。那他存到一定的量了以后呢，等到这个牛油果它的采收期过了以后呢，它再逐步的放出最先储存的。那最先储存呢，它就你们会看到哇，有的是绿色的嘛。那绿色我拿回家摆了以后呢，那就摆到觉得它黄了，或者是说它就变色了，变得咖啡色的啊，或者深褐色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熟了，可是它还是那么硬。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再摆几天吧。可是再摆了以后呢，它还不软，等到软的时候，你再破开来的时候啊，里面就烂掉了。
对啊，就这个是 timing 时机很难把握。
很难，因为什么？所以说，很多东西啊，不是说单单水果啊、蔬菜都一样，因为在采收的时候，他们采收是一个过程，然后储存又是一个过程，等到销售又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它不能在很熟的时候，像比如说啦，我们题外话，我们每个差不多是5月份在 Brentwood 那边有采樱桃啊，采什么什么，哇，大家趋之若鹜，大家都去采。可是呢，我老实讲一句话啊，我们去采的时候都是他们不能再采了。为什么？他们过了采收期了。虽然说树上还挂满了 cherry， 可是呢他们采但是不能对外销售。为什么？已经过了鉴定的它的成熟期。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成熟了，所谓成熟期就是熟了我们去把它采下来，不对。但是在这些批发市场或者是要卖到市场的话，它不能成熟的时候，它的成熟啊跟我们的成熟的定义不一样。它的成熟通常是要提前3个月或者提前2个月采收。因为它不能像我们现在采收的时候啊，它变成它的摆放期就会很短。为什么？它要先把这个整批货放在冷藏库里面，在每一个箱子里面 都已经灌满了这种低温啊、
嗯、
那个温度，然后他才把它拿出来卖。但是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到 Brandwood 那边去采樱桃的时候，你不要采太多，记得不要采太多，因为你如果采多了就放，就算你放在你家冰箱里，最好在两个礼拜之内统统把它消化掉、
嗯、
为什么？你如果消化不掉的话，你就赶快送人，因为什么？它很容易会生虫，而且马上里面那个虫啊，那简直是满的。
嗯，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所谓的成熟啊，哦，成熟我们去采，它记得已经成熟了。
嗯，
当你去采的时候，你不是马上消化掉的话，它里面就会出了那些很多的虫，像蛆蛆一样，像那个小的那个蚕宝宝一样、嗯、一大堆、
哦、
可能一整盒都是 OK。 所以说呢，那关于我们农场在采收的时候，我们是看什么成熟度，看它的酸碱度、
嗯、
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的时候、
嗯、
我们必须要采收、
哦、
当然我们采收的时候，因为我们要提早采收，我们采收完了以后啊，马上进冷柜里面储存、
嗯、
储存以后谁 order 我们就马上吸饼出去，有的空运，有的陆运，有的海运，都要时间。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比如说、送到香港的时候啊，我们就拿船运来讲的话，你最少要20天，你送到台湾、
嗯、
也差不多20天22天，都差不多这个时候。但是你送去的是有这一段时间，虽然说他那个的冷藏柜他到了船上以后，同样你那个货柜上面也有那个空调系统，他比如说定在40度、
嗯、
啊，华氏40度，我定在40度，然后呢我那个冷藏柜他有一个插头，就插在这个船上面的插头，
嗯，
然后他那个冷藏柜的那个风扇就开始打了，会灌输那个冷气进去，20天他就不能停哦，它这个冷藏柜的那个它不能停，因为一停的话就会增加这个冷藏柜里面的温度，那温度的高的话、
嗯、
那这个水果或者蔬菜就烂掉、嗯
yeah.
所以说我们就是送到比如说送到香港人开柜以后呢、
嗯、
开柜以后要马上进到什么，或者是整个货柜就拖到比如说我是批发商，我的那个仓库里面马上进到我的仓库再冷藏，那我一边冷藏的时候、啊、我就通知所有的买家我开卖了，就全部卖、
嗯、
那我这中间都要有时间有过程，在这个时间过程呢、
嗯、
我如果像现在已经成熟我去采，那完蛋了，那最少经过一个月，那一个月的话早就已经发霉了，所以说我必须要采收的时间不一样、
嗯、
那我回过头来像牛油果一样，牛油果一般来讲、
嗯、
超市或者是大盘商他买的这牛油果都是青的，但是呢
是
放到这个冷藏柜里面，它的颜色会慢慢变，因为说转趋成熟，只不过成熟的速度比较慢，因为为什么？因为是藏在冷藏柜里面、
嗯、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你买的水果你不要、哦、除非它你是确定它熟了，你不要马上就把它放在冰箱里，因为马上你放在外面2-3天以后差不多有点软了，然后就好像现在 Costco 在卖那个 Honeydew、啊
嗯、
很多 Honeydew 非常多哦，大家其实 Honeydew 我很喜欢吃，但是你记得怎么去挑选 Honeydew、
嗯、
你这个手掌啊，一个巴掌、
嗯、
手掌你不要拍，你一个手掌按下去的时候就抓它的时候，不是一个手指一个手，你五手指这个按在这个瓜上面，你只要按下去的以后呢，你这样捏一个手掌打开来捏，
嗯，
如果那个表皮有点软，那这个果你可以在这1-2天之内就开了吃了。但是如果是你那个果你手这样一按下去，一抓下去的一按，你发觉到硬邦邦的，一点都没有那种软弹的感觉，那个你摆10天它都不会甜。
哦，所以大家想马上吃就挑软一点的，要想放一放。
可是你要知道它十之八九那个瓜采下来都很硬的，但是 完全我都是一个巴掌放上去以后，我这个十个这个、五个手指啊，五个手指就在那里这样出一点劲，只要干了、感觉到它的肉有点松松的那种，有点弹性的话，那这个瓜可以买。可是一按上去的时候，像桌子一样硬的话，没有反弹的那个力量回来的话，那你这个瓜就不要买。
好的。
那牛油果呢，
谢谢
同样的为什么它会变黑，因为它一直转去成熟。
是。
像 我就讲我们家的那个牛油果，我是挂在树上，因为来不及采、而且太高了、那差不多有将近三层楼高、我像猴子一样要爬上去然后就采，采了以后呢、有的已经软了，软了以后我把它拿采下来以后拿回家破开来，破开来好好的，但是它在树上就已经，但是如果再放久的话它就干掉了、它的那个像水果一样，它的水分会倒吸 回那个树里面了，
所以也不能留在树上太久，该摘的时候就得摘。
通常来讲、它这个牛油果采摘的时间、应该在十二月底以前一定要全部采完、可是那个时候啊，就是今年十二月底正一月啊、这个天气不太好，要么就太冷，要么就下雨，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办法爬到树上， 免得在下雨天被雷打死、被闪电击死所以说
还是要注意安全。
是是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现在这几天天气还比较好一点，风也比较小一点、还这个猴子爬树、还比较安全一点、
好，那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很关心哈，现在是这个关键期嘛，怎么能让牛油果结果更多呢？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大家可以把这个这一周哈遇到的一些园艺问题啊打电话上来，我们可以等一下哈请许哥来帮忙解答。好，刚才许哥休息前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是牛油果生长的关键期，我们怎么做能让它未来结的果子多，然后能够收获一个大丰收呢？
这个好，我先讲你怎么储存呢、就你买来的时候，你比如说颜色已经变了或者没有变，你不要放在这个厨房里，那个温度、太高，你就把它放在哪里，放在凉快的地方、或者放在 garage 里面都可以，让它这样反而它的那个什么，它成熟了以后里面的果肉不会发黑。
好的。
对。
小秘招哈。
对对对，
小，
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不放在厨房里。因为放在厨房里、那个温度啊可能让它成熟的太快，因为比较温暖嘛，成熟的太快了以后、变成等到不管好或者不好，它的里面的果肉都会发黑。你就是放在 garage 比较凉爽，让它慢慢慢慢的这样成熟，而且成熟的也很快，但是呢不会像厨房一样会里面的果肉会发黑，试试看吧。
好的，谢谢许哥。那个怎么样让它结果多呢，这个牛油果？
结果的时候啊，其实如果说它在开花，尤其现在的时候啊，一般今年是比较晚了、在往年来讲的话，通常一月份啊，你什么时候修枝啊、我从现在开始讲啊，你就是说你刚刚在开花的时候啊，一月份二月份都是开花，一直可能开到五月六月，因为今年比较晚，所以说现在花开得很旺。那花开得很旺的时候，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因为什么，牛油果它不需要很多的氮肥，记得牛油果不需要很多氮肥，可是它现在刚刚开花的时候，记得你要撒两把的这个20100啊，或者20000都可以，这个氮肥啊，尿素，你撒两把，记得浇水，你每一天浇，连续，你除了从来没有浇，或者是也没有下雨，或者雨下的少，你一定要浇水，不是灌水，你浇水，你每一天就是浇到差不多两加仑的水，两个牛奶桶的水，浇了以后，你连续浇一个礼拜就停了，停了以后啊，你每一个礼拜只要浇一次，因为它开花期它需要水，它如果你水给它不够的话，它的开花会很少。第二个呢，因为 牛油果一个特性呢，它开500朵花才结一粒的牛油果，所以说在开花的时候，你多给它一点水，再加21厘米，让它的花开得更多，这样它的结实率就会感觉到比较多了。这是一个水，但是呢，等到它开花期过了，开始结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见得要多给它水，不需要，你大概一个月给它一次水就够了，因为它的根长得很深，蛮深的。而且还有一点，在开花的时候，牛油果在开花的时候，今年开花的枝条，到明年你开花的这个枝条，它不会再开花。
哦，
然后这个枝，比如说不是这个枝条，它这个老枝条不会再开花，除非它再长出新的枝条出来，在这个老枝条上面长的新的枝条出来，那个才是开花枝、结果枝。OK， 原来的这一根它开花的部位它不会再开花，要长出来的新芽它才会再开花。但是新芽你要让它多呢，就是说每一年你一直到从10月份就开始成熟，可以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到12月份。你看像我现在已经到今年了，已经是三月份了，树上还结满了，但是已经是可以成熟，而且已经成熟了，因为太高了不方便采。
好的，好，谢谢许哥分享这个让牛油果结果更多的一些方法，好，大家可以实践看一下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打电话上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那个主持人好，许哥好。
哎，你好，请讲，张先生，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
我想请问哈，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那个牛油果，我们哈，只开花不结果。那么另外一个桑葚哈，种了10年，到现在也不开花，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哦、OK， 好，许哥帮忙帮帮张先生哈，为什么？
好，那个牛油果啊，只开花不结果，就是说，有一点呢、大概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浇水呀、因为它的开花期通常都在1月份、2月份、3月份，它是一直在陆续开花不结、或者是它开花不结果，开完，因为它的结果量、结果率都很低。我刚刚讲过，开500朵花只结一粒，平均来讲，所以说它的开花率很低的。但是你如果说一颗开的长得很大的话，其实它的结果率啊，你一家两，就算你有10家，你吃不完了。就算你10家，你一颗，
所以根本原因是不是要让花开的多一些？
对，你花开，对对，所以我在讲嘛，你开花的时候你就要好了，就算你要浇水，你每天都要浇水，每一天都要浇多少水？2加仑的水给它，每一天连续要浇个。差不多1个礼拜到10天，然后因为等它一开花，你一定要给它水。还有呢，21000那个尿素，你给它2把，让它花根新芽发的多，它花就开的多。那花开的多，虽然说它500朵花只结一粒，可是它花开的多，那它也就是代表它的果也会结的多。所以说我在想，你花开花它不结果，可能。就是第一个水，你在开花的时候你给它不够；第二个，给它21000，让它的落花、落果的数量减少。
好的。
好，第二个呢？
桑葚呢？
桑葚、
连花都不开。
连花都不开。好，桑葚呢？你不要让它长太高。桑葚差不多，像你们篱笆这样高就够了。所以说，你每一年，而且记得，你就是平头剪。不要把它平头剪了以后，你旁边的侧枝也把它剪得干干净净。不要，你只要平头剪，因为什么？太高了你采不到。然后呢，你平头剪了，每一年就剪这么一次，到冬天或者是采收完了以后，你就把它平头剪了，就不要让它长高。或者是你等到年底的时候，记得果树啊， 一年就检这么一次，你不要有事没事就去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因为他所发出来的新芽是那个新芽是干什么，是很可能是明年的结果枝。你把开花有开花枝，结果有结果枝，但是你把它的结果枝剪掉的话，它明年都不会再生了。所以说你每一年就剪这么一次，什么时候剪呢？柑橘类的就是等它你采收完了以后马上剪。你说枇杷呢，一采收完的时候马上修剪，因为什么？枇杷你差不多五月份采收，它八月份的时候你要灌水，记得八月份一定要灌水，九月份它就要开花了。所以说时间很短，你不要等到八九月的时候你再剪枝，那 too late。你就是你一采收完枇杷一采收完你就马上剪，还有柑橘类的你一采收完就要马上剪枝，你要不剪就不要剪了。因为什么？它下一次很快的它就会在那个新芽发出来的时候它要准备第二次结果。好，那关于说这个桑葚呢，你不要让它结得高，但是呢你把它平头剪了以后，下面的侧枝除非它太密了你把它剪掉一部分以外，记得不要把它剪短，就让它垂的垂下来，因为那就是它的结果枝。为什么不结果？因为每一年差不多一二月的二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新芽，它发新芽的同时桑葚就跟着出来，那个时候你要灌水，再给它一把的21000，让它会发的更多，芽发的多，它的桑葚果也就会更多。
好，那请张先生哈，按照许哥建议的方法，咱们试试看哈，希望您明年能够丰收一些哈。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李先生的热线。您好。
哎，你好，丁月，你好，许哥。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后院里头有一棵红色的枫叶树，然后呢，这红色的枫叶树呢，以前是到这个春天和夏天都是这个树叶都是满的，但是呢，几年前开始呢，就是每年这个树叶越来越少，然后呢，没有发芽的那部分呢，就是已经干枯了，就用手撅呢，就是已经像跟木棍似的可以撅掉了。然后呢，还有两棵这个樱花树也是类似的情况，每年春天呢，就是说越来树感觉发出的树叶越来越少，然后呢，夏天呢是没有给它浇过水，就是冬天完全靠雨水。请问一下许哥，这个问题是应该怎么解决的？
好问题哈，因为很多华人朋友都喜欢这个枫树和樱花哈。那咱们到这儿呢得稍微打断一下了啊，各位其他的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短信平台都开通着，888-275-1628。刚才接了一些热线哈，稍后就来看短信平台。好，那先请许哥帮刚才的李先生解答问题。
好，李先生说那个红色的枫叶树啊，这个叶子越来越少啊，而且甚至于枯干了。
嗯，怎么回事呢？
那我现在先跟你讲啊，他的第二个问题，樱花是越开越少，而且夏天没有浇水，我什么话都没有听到，我就听到他讲这一句话。我相信这两种红色的枫叶树跟这个樱花为什么会少？因为你没有浇水。樱花有两种，一种只有开花的叫 cherry flowering， 就是说只开花不结果的樱花樱花树。那这种樱花树呢，它在差不多一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花，甚至于到二月份它就会开花。它花大概花期差不多一个月，当它花期开到末端的时候，它的樱花叶就开始冒了。当樱花叶冒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它的花期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呢，你最好是在一月份的时候灌水，不是浇水，你把它灌得足足的，把它灌得足足，它的花就会，因为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它就要开花了。它因为它是先开花，花开完了以后到末了的时候快要结尾的时候，它的叶子才会出来。当它叶子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它一年的花期已经过了。然后因为在一月份二月份，它最好是一月份灌水，所谓灌水滴灌，你最少要滴48小时。
好
好，一定要。
嗯哼，
你如果不 不低的话，它的你那个 cherry 它因为缺水缺太多，你认为啊它很大颗了，我不需要很多水了， no， 它一定要水。因为什么？它就是它要开花，它尤其在开花的时候它要水，但是你没有给它水它就会开得很少。第二个呢，枫树它叶子为什么会少？它夏天会越开越少，也是水的关系。你反正因为它到二月份的时候，不管是绿色的枫叶或者红色的枫叶或者 黑咖啡色的枫叶，不管是什么枫，等到它二月份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它会落光，等到二月份的时候陆续开花长叶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特别需要水。你如果说一年你就是看它大大的长在那里很漂亮，结果你疏忽了，你没有给它水，它就会就像你所看到的，为什么叶子会越来越少，甚至于它那个枝干会枯掉，因为太缺水，缺到呢它为了保护它自己那个水分的蒸发，它必须要断其臂，断掉一些让它蒸发水分的这个树枝或者是枝干，让它断掉，来保持它身体的水分不要被大量的会 流失。为什么？因为你缺了水，给它缺。这个樱花跟枫树都同样的问题，你必须要在一月份灌水。
而且平时也要规律性的浇水。
对对对，你最少一个月，尤其它在长的时候，你最少一个月你要给它水。而且这个水呢，完全看你的爱心了。如果说你想省钱的话，那对不起，你就让它死吧。
好的，确实哈，因为大家平时都很关注给果树的水啊、肥料这种观赏树，对吧？有时候会忽略哈，还是需要多多留心了哈。好，那下面我们看短信平台啊，哇，好多问题了啊。尾号0250的朋友问许哥说：“请问桑树没有桑葚的叶子，可以做茶叶吗？”
桑葚的叶子啊？
他的意思说桑树没有桑葚，那这个叶子可以不可以做茶叶？
你要我现在马上回答？
对，
可以，
请您回答一下。
可以，没问题。而且它桑葚，你把它采收完了以后，那个叶子啊，叶子你只剩下叶子，桑葚都采光了，你也可以把叶子洗干净，你认为漂亮的啊，你就把它拿来。其实你做茶叶有两种，一种你把它阴干或者晒干啊，另外一种呢，你就新鲜的就直接泡了。不一定要把它晒干。
也有那个香味是吧？
是，有。
好，尾号5959的朋友问说：“请问枇杷树的剪枝，它的新果实是长在旧枝上，还是长在新果枝上？”
很好，这问题就跟我刚刚在讲的那个牛油果一样，它的每一年枇杷大概在五月份，它就五六月份就成熟了，就采完了。当你把所有都采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剪枝的时候，因为它八月份你要灌水，你一灌水它的新芽就发出来了。它这个枇杷是长在什么？是长在旧枝上面的什么发出来的新枝上，你看到它会冒出很多浅绿色的这个芽出来，那就表示说什么？你灌了水给它的有了功效，但是它的花就是长在新芽的上面，而不是旧枝上面。旧枝它已经长过果实了，不会再长，但是旧枝上面会长新芽，它那个果实就是长在新芽上。所以说你每一年记得，我一直在强调的是枇杷树你每一年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八月份你一定要灌水，一直要保持什么它整个月的土壤的湿润。我不是叫你天天浇水，一定要保持土壤湿润。因为什么？九月份它一定开始开花，甚至于到十月份它还在开花。可是开完花以后，它马上它那花一缩了以后就变成果实了。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八月份你没有好好的灌水，它九月份所开出来的花会很少，而且开出来的花不但少，而且花很容易就干掉了。干掉了，当然那个果实就没有了，就不见了。那是因为你太缺水了，八月份缺水，你九月份又不给它浇水，你那个枇杷一定结果会很少。
好的，了解。接一下李太太的电话。您好。
你好，丁叶，还有徐哥，我有一颗 mulberry， 现在已经长得像这个篱笆那么高，高过篱笆一点点，还有很多新芽在上面，下面的已经有这个果实，这样我想请问，我一个星期要浇水多少次，或者是多少天浇一次？还有每一次浇水要浇多少？现在还需不需要给它尿素呢？
好的，许哥，你怎么建议？
好，他这个 berry 呢，你这样在他这个时候啊，因为今年的天气比较奇怪，所以说他开花的跟结果的时间都拖延了，拖延，所以说有些果树甚至于因为拖延的关系，它变成了不开花，那不开花当然是没有果。但是他这个 berry 呢，等到长到长到篱笆这么高，记着只要长篱笆这么高就好了。你但是不是叫你现在剪枝啊，等你全部采收完的时候再剪，好，或者到年底的时候再剪。然后呢，它这个浇水呢叫怎么个浇法？通常来讲，你那个 berry 你第一次灌水，通常我常讲啊，你把你们家每一棵果树旁边用那个红色的砖给它围起来，我说的灌水就是灌到它八分满。
好，
八分满这样子啊，你差不多等到你开春二月份的时候，它一因为 berry 它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它这个一发芽的同时啊，它那个桑葚就跟着出来了，它桑葚就马上出来，而且是同一个时期出来。这个时候水非常重要，你不但你要把它灌水，或者是你如果旁边有围那个红色的那个砖的话，你灌个八分满，记得一个月。只要一个月，只要一次就好。你撒两把的什么21100尿素，以后的时间就不要再撒了。你只要撒这么一次，你一月份或者二月份就撒这么一次两把的这个21100就好了。以后就不要。你甚至于你在12月份、1月份的时候，你给它差不多，你因为你那个有篱笆这么高，你差不多给它半袋，记得半袋的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半袋也不多了，半袋的牛粪，你要倒在那框框红色的框框里面，然后你就灌水，你不一定要上面把它埋土，它你灌水以后，它那个鸡粪的营养分就慢慢的衬托到底下的根部，让它吸收，然后你再给它一个21100，一年就给这么一次就好了。但是呢，你浇水，你最起码你一个礼拜给它浇一次，灌它个八分满就够了。因为什么？在它结实的时候，你不要让它太干，太干的话，它还没有到一个可以采收的 size， 它就干掉了。因为什么？缺水。
好，谢谢许哥的回答和建议。最后我们节目只剩一分钟了哈，还我看短信上有好多问题啊，我们只能按顺序来解答了哈。对，上一期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许哥蚕豆怎么样管理浇水施肥？他种了3颗蚕豆，正在开花。没有施鸡粪，施了2次21100。他想问要不要施那个16 16 16哈？几天浇一次水呢？
不需要，因为现在这个蚕豆啊是在采收期呢。因为如果说一般来讲啊，蚕豆差不多九月下旬种，因为它是属于冬天的。你九月下旬种的话，通常在差不多一般来讲都差不多在4月份前后就开始采收了。像我们农场啊，等到开花结果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农机具就开下去，开到天那个，比如说我种的果园了、我果园与果园、果树与果树的中间，我们就种这个蚕豆，种满了蚕豆，然后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那个犁机具就开下去，全部碾到土里面。为什么？让它有可以改善这个土壤的物理跟化学性质。当然你在自己家里种了3颗，说实在3颗的采收并不是很大，但是在它结果的时候还没有采收之前，记得要喷药，要因为它在结果它是陆陆续续从下往上一直结，会结的差不多一个篱笆这么高。因为在结的时候，
我只能得打断你了哈，因为我看这个蚕豆的种植啊，可能还真得花一些时间。但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要不我们就留到下期哈，好好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解答，还有其他一些平台上的问题哈。很抱歉，我们下周再跟您继续聊吧。谢谢许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